请把 PPT 转过来好吗？哦，这边没有。哦，好，有。弟兄姐妹平安。新年有新的气象，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温馨的好年。有一年过新年的时候，我跟永浩因为孩子都不在身边，我们只好到餐馆去点了几个菜，因为是新年，就觉得应该点全一点，就点的菜也点的比较多。吃不完了之后打包回家，回去以后我就用电邮写信给我的朋友说晚景凄凉。可是今年我们很幸运的有我父亲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过年，让我们觉得家蛮完整的。新年是一个新的开始，面对未来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志向呢？还是说新的志向只是限制于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面对未来最常有的感受是什么呢？有些感觉跟未来是比较牵系在一起的，就是焦虑不安跟恐惧。很少有人会对过去焦虑不安或恐惧，不会有人说哦，我小时候的童年我很感觉焦虑，也不会说哦，我对我的青少年我感觉很恐惧。我们的焦虑不安跟恐惧都是针对未来。可是是不是年轻人比较会对未来焦虑不安呢？找什么样的工作，娶什么样的人，嫁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未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对这个年轻人他的一生我们下了一个注解。所以有的人他会为他自己没有未来而焦虑，有的人会为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未来而不安。就像我儿子最近他正在面试一家家的研究所学校，他可能会有所不安的是哪个学校会收他，那个收他的学校会不会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所以年轻人的未来是他可以成长和发展的方向和潜能，可是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未来就不再是成长的空间，而是一个好像要被摆平的对象。对中年人来说，未来最好要安顿下来，不生意外。其中最让我们会有焦虑不安或恐惧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的身体是不是平安。很多时候死亡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来得那么遥远。上周日我们从教会回家的时候，看到对门邻居门口停了一辆警车，原来我以为是有人闯门偷窃或抢劫，结果跑去问，那个警察跟我说是对门独居的老邻居过世了。他没有儿女，是看护报的警，两年前是他先生过世，现在是老太太。我们对门而居20多年，是真正守望相助的老邻居。每一次我们出去旅行，他们都会帮我们收一些要停邮还是被送来的邮件和包裹。有的时候他们从对门看到我们的烟囱的盖子掉了，或者我们有些奇怪的房子状况，他们就会提醒我们要去修整。一棵树相望20年，我们都会有感情，更何况是人。我们看着他们从壮年走向老年，到一个又一个凋零，这就好像看到了我们的明天。这几天我每声的叹息里面，不仅是为他们哀悼，很多少有点在内心里面操练我跟永浩将来我们要怎么走。很多人对未来会有不安跟恐惧，虽然现在有科学有医学，它延长了我们人类的寿命，某些方面来说这个祝福来得有点复杂。面对退休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去做我们年轻时候想做可是才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们退休养生到回天家。在美国我们还会问我们会不会有医疗保险可以支付我们随着年龄开始会有的各样身体问题。然后即使钱也有了，身体健康也有了，我们还会问我会不会有清醒的头脑 可去享受这一切？还是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一连串的失去，失去听力，失去视力，失去膝盖，还有我们的内脏功能？我们看着自己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的弃守，还有一些在壮年的时候认识你，身边曾经爱过你的人，又一个个离世，就像中国人讲的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我们会不会看到这一切以后，又情愿说，我在失去这一切之前，我最好还是先失智比较好一点，我这样惆怅感比较不会那么浓。所以焦虑不安跟恐惧显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一个人只要有未来，你总会面临焦虑不安跟恐惧。然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三个信仰中的美德来面对，就是信、望、爱，是为了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帮助我们完成并实现美好的未来。这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里面这三样都不是天生自然就存有，我们从来就不是天生自然就会相信，也不是天生自然我们就会盼望，也不是天生自然我们就会爱。那这三种礼物当中跟未来最有牵系的是哪一个呢？是盼望。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谈到的就是一个现实中的处境，还有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可以面对的态度，是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锡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这段经文其中的关键字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关键字就是被囚跟有指望。被囚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现实感觉，我们觉得被困住了，我们觉得没办法脱身。有指望是信仰中间一个很重要面对的态度。那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一起探讨什么是信仰中的盼望，什么是信仰中的有指望。在希望、爱这三种信德当中，盼望是最让我们的眼光会往前看，而且它可以带领我们去一个你从来没有进入的地方。然而盼望常常被形容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美德。为什么难以捉摸？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会说做成信心的功夫，我们会说做成爱心的功夫，可是什么是做成盼望的功夫呢？是不是我每天做一点盼望，一个月一年以后我的盼望就会变得很厚实，而且是越盼望越有希望？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盼望很有功夫呢？同样的，谈到信心跟爱心，我们可以有一些属灵的规则跟操练或者过程来帮助我们建立，可是什么是盼望的属灵规则跟过程呢？盼望可以操练出来成为一种习惯吗？就像纪律、像节制或像坚韧。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我操练出来了盼望的习惯，我已经很习惯要盼望了，或者说我现在很会盼望，或者说我不盼望我就吃不下饭，我们听不到人家讲这样的话。可是盼望也许难以捉摸，可是有一点却可以确定，就是信仰中的盼望绝对不等同妄想或者是虚设的目的。什么是妄想？如果你说我今生希望能够赚到几亿，这可能是妄想。或者如果说我说，或者是我们家那一位一直说，如果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我就可以退休了我觉得这也是妄想。在我们家每年过年我们会拜年，我们规定我们的孩子要用四个字的成语拜年我们才给他红包，这在两个小老美身上闹出了很多的笑话，他们脑子里不断地去刷 他们累积的四字成语。所以他们拜年曾经说过，祝公公婆婆品学兼优，也曾经说过祝爸爸妈妈小心安全。有一年我儿子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一个成语，他马上用上，他说我祝妈妈可以远近驰名。这些是美好的祝福，可是我觉得这些还是属于妄想。信仰中的盼望不等同妄想，信仰中的盼望也不等同无可奈何的但愿如此。比如说但愿他是个讲道理的人，或者是但愿美国政府机关不要因为被修墙这个事情关门瘫痪太久，这些都是随口一说，不了了之。所希望的寄托都没有实际的内容，它真的就成了一种痴心妄想。还有一种希望是虚设的目的。在我教的阅读课里面，我曾经带领学生看了一篇大陆的作家史铁生，他写的一篇小说叫《命若琴弦》。这个故事是描述一个老瞎子带着一个年轻的小瞎子，是他的徒弟，一人一把三弦琴，翻山越岭，他们是靠说书为生。这个老瞎子的师父也是个瞎子，这个瞎眼的师父给了他一张药方，他跟老瞎子说，咱们的命就在这根弦上，他要他尽心尽力的去弹，等弹断了一千根弦以后，就是他们可以看见的时候。结果这个老瞎子从20岁盼到了70岁，一根又一根的弹断，终于有一天他弹断了第1000根弦，他兴奋地要下山去抓药。那个时候小瞎子生病，所以他决定留下小瞎子，他答应我会10天来回。可是他下山抓药的时候，他从他的琴盒子里拿出来的这个药方，他到处找人看，没有一个人能念得出来，那是他50年揣带的一张药方。原来那是一张无字的白纸，原来师父传给他的生命的目的是一个空。老瞎子发现他要安慰小瞎子，他必须给他一个梦，所以他对他徒弟说，哦，是我记错了，不是1000根，是要弹断1200根才能看得见。然后他就把那张无字的药方塞进了小徒弟的琴槽里面。他心智目的虽然是虚设，可是我们的命就在弦上，只要把这个弦拉紧了，弹好就好。他的故事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目的虽然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那时候我在课堂里就问他，这句话成立吗？目的虽然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那时候班上的学生基本上是分成两半，有的认为是即使是虚设总比没有好，另外一半说不行，基督徒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够给他一个虚设的目的。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要不要给他一个虚设的目的呢？你知道当你给一个虚设的目的，有点像心理学他们那种治疗性的希望，这种希望有点像什么？像那个鸦片，或者是像一个 Band-Aid 哈，贴上去让一些不可避免的痛苦暂时可以忍受。可是这种盼望的目的是没有根据的，他给了一个虚幻的盼望，让人在虚设的目的之下，你好暂时有一点走下去的力量，可是你至终还是会走到头，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只是个空，那会是多大的虚空啊。盼望难以捉摸，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要对什么盼望。可是在信仰中的盼望却绝对不是妄想或者是虚设的目的，差别就在于盼望的寄托内容是会实现的应许，而提供应许的对象是上帝。所以我们盼望的内容是什么？是应许。那提供应许的对象是谁呢？是神。所以盼望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上。今天这段经文，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 从无水的空间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这段经文充满了应许，应许的本质就是跟未来有关，它是对一些将要发生的未来提供一种美好的看见。盼望这两个字中间的望，就是一种遥远的看见，那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眼光，而这眼光是来自看见应许。那一个人为什么会相信应许呢？是因为提供应许的对象。今天这一段经文，他描述的是被掳而囚的人被困在一个无水的深坑中，他爬不出来，他逃不了，他往上看只能看到洞口上的那一片天，他可以说是一个绝望的处境状态。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先知撒迦利亚，他向被释放的巴比伦俘虏他们说预言，他说你们会回到犹大家，可是对于大多数这些俘虏来说，返回家园并不是件好事。虽然他们被释放出巴比伦人的囚禁，可是他们又被新的政权波斯帝国管辖，这并不能保证他们是自由的。任何时候犹太人都可以被抓，都可以被囚禁，而且大部分流亡的犹太人他并不富裕，他们回到了他们原来的祖国，你们看到图像里面后面都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城都是被烧的，已经被毁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回去了以后需要重建，这是被大破坏的，重建也需要财力，需要资源，然后他们还要维持他们自己基本的生存水平，所以即使终于回家了，还是生活在绝望里面，这让很多人变成了绝望的囚犯，被绝望所捆绑。这也是为什么先知撒迦利亚向他们传递了一个新的希望，他说出神要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要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在无水的深坑中被囚禁，脱离困境没办法靠自己上不去，他必须靠神圣的力量。经文里面说神愿意拯救他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与我们立约的血，这立约的血就是主耶稣流出来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过，因着这个约让神愿意伸手来挽救我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科学家，他们到山上，他们进行实地的考察，他们到了一个山崖上，有个凸出来的一个岩石，下面看到有一个窝，窝里面发现有一只小鹰，非常危险的悬崖顶部下面，小鹰是被遗弃的，所以他们想要去救那只小鹰，就问那个导游，他年幼的孩子，你可不可以用绳索把你挂下去垂下去，你去取那只小鸟。他们不敢怎么说，那个男孩都是 no， 非常不热衷，他们说我们可以给你钱，我们加倍的给你钱，那个男孩还是说 no。 最后那一个科学家很绝望的就问他说，好吧，那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救这个小鹰呢？那个山地的小孩回答说，你让我爸爸抓住绳子把我垂下去，你不给我钱我都愿意做。我觉得撒迦利亚的话，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就好像天父他所提供的一条绳子，垂在这条绳子下的是盼望，而且不只是针对那个时候流亡返回的犹太人，对于现在发现在我们生活在绝望情况的里面，都是可以紧紧的抓住的一根绳子。那个三弟男孩他愿意被垂下去，是因为他知道是谁在抓住垂他的绳子，他知道他爸爸不会轻易的松手，他也知道他爸爸有那个能力可以撑得住，也可以抓得住他。我们也必须对我们的天父有足够的认识，相信他必然会抓住我们，不让我们跌入绝望的深渊。然后盼望也是建立在过去神带领的经验上，我们很多人认识神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也是透过很多过来人他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些经验，他们的见证。盼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对象有指望，一定是过去跟他相处过，有这个关系，有这个信任，知道对方有这个能力，他能够帮助我们。那对神，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提供过了一些见证，也是透过其他的圣徒分享的亲身经历，让我们认识到由于上帝的所作所为，人们对上帝他将要做或正在做的作为，我们会大有盼望。圣经中的约伯，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刚刚我们的祷告也提到他。约伯可以说是有个打不死的盼望，他曾经经历过大苦难，损失了财物，又痛失了他儿女，自己又得了一身的病，然后他的配偶妻子在旁边冷嘲热讽。可是约伯从来就没有用他的盼望去否定他经历的这些痛苦的真实性，他不会因为说我有盼望所以我这些就不痛，痛还是痛的。可是他仍然有盼望，他的盼望当然是出于信心，可是这个信心不是自信，不是仰赖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信仰中的盼望永远都是指向自身之外一个力量的来源，一个值得你信赖的对象。也因此约伯在他经历过那样多，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的，他的感慨应该会怎么说呢？可能会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对吗？可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了一句名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句话好像成为弥赛亚诗歌里面的，就是圣诞节唱那个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的一句很有名的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太奇妙了，他在苦难中的经历，神到底是怎么样会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的。他不是一个概念，他不是一个哲学，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然后他形容他盼望中他的苦难状态是这样形容的，在约伯记11章18到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在困境当中，很多人睡不好，失眠常常跟心里有事有关系。那这里他怎么讲？他用了稳固两个字，而且可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没有电话会惊吓你，没有什么噩耗可以惊吓你，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那是怎样一种蒙福的经历？你经历过吗？我曾经多次经历过，睡眠成为我最大的祝福。也就是因此，约伯不会被自己可怕的遭遇，还有那些非常不进入状况急着帮他定罪的朋友给动摇，因为他有他盼望的理由，他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对他来说，他相信的神是活的。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所有的盼望都是建立在过去经历神的经验之上，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同在跟神的作为。约伯形容盼望，他刚刚用的那两个字是稳固，原文是 secure, relax, confident。 另外还有一段写指望的经文提到指望是坚固， secure and steadfast。 那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6章19节，我也很喜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觉得这段经文很美，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很美的图跟它配哈。当我们说面对未来最常有的感受是焦虑和恐惧不安，这边却讲指望像灵魂里的锚，坚固又牢靠，不会变动。当你对神有盼望的时候，你就好像在永恒当中你抛下了一个灵魂的锚，坚固牢靠，它可以安顿你， 安顿下来以后，你的灵魂就不再漂泊。那我刚刚说，神的应许就像一根从悬崖垂下去的绳子，你紧紧抓住，你就不怕往下落。现在这段经文又说，指望像一个抛向永恒的灵魂的锚，它让我们的感觉是坚固又牢靠。那盼望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呢？如果找盼望要到哪里去找呢？我们说到教会里面来找盼望，那当然是标准答案哈。到圣经里面来找盼望也是标准答案。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找盼望最好找的地方是到绝望的地方。绝望是盼望的背景。没有工作了，生了重病了，被拒绝了，被打败了，通常都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脆弱跟绝望。可是盼望它总有些什么会让我们看见，而且可以忍受眼前的一切不堪。英国有一个作家也是神学家 G.K. Chesterton， 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听过啊 ，G.K. Chesterton， 他说这一段话：只有在一切都令人绝望的地方，也只有在那种地方，盼望才能开始产生力量。就像所有基督徒的美德，虽然不合理，却又不可或缺。啊，他讲的是不合理，可是不可或缺，可以形容我们信仰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不合逻辑的。OK。只有在绝望的地方盼望才有用，失去自由的囚犯才需要盼望得到自由，对吗？因为缺少而向往，穷寡妇她会渴望得到救济，渴望的大小就跟她被压迫跟缺乏多少成正比。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盼望是怎么运作，在哪里最多，我们就到绝望的地方去看，到最受苦的人群当中去找，因为那里是盼望最需要存在也是最明显的地方。然后盼望它可以让我们有实现未来的能力，它最大的力量就是透过拥抱未来，让我们的现在开始有了生活下去的动力。因此盼望跟未来的状态有很重要的连结。你可以看到盼望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动词，它是一个有力可以策动人去行动的动词。然而唯有当一个人感觉他被一切都遗弃的时候，盼望才能最为你所用。这个时候也唯有盼望可以帮助一个人坚守眼前的艰苦，跨入应许的未来。盼望因此是把现在连到未来，它是一切勇气信心跟忍耐的源头。也可以说盼望它可以让我们领养一个美好的未来，可以从不堪的过去、冷酷的现在跟未知令人不安的未来当中我们脱离出来。撒迦利亚书里面提供的是一个荣耀的光景，被囚但有指望的人，或说就是盼望的囚犯 Prisoner of Hope。 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盼望的未来是很具体的，也很清楚的。将来当然我们离开这里就是回到天家，可是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希望在地如在天，天国就活在我们的心中，就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渴望活出平安跟喜乐，我们向往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可以活出力量，不是暴露出来我们一生的软弱。只要有神的应许，然后你安排你自己的生活来实现这些应许，没有理由活不出来你想要的未来，实现你所盼望的美好。然后盼望它可以建立你信仰的肌肉跟品格。潘霍华是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神学家，他提出个很有名的一个观念，就是恩典不廉价， Grace is not cheap， 是要付代价的。虽然它是白白的礼物，可是在信仰当中我们还是需要付代价。那今天我想把那个 cheap grace 改成说也没有廉价的盼望。盼望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一切都会更好，不是这样的。盼望有它崎岖的一面，有你需要付代价的一面。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首诗歌的这一句话，我的心那里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盼望它不会让你现在所处的困境瞬间消失。你没有工作，你还是没有工作；你在生病当中，你还是在生病。可是它可以让你对于短暂的痛苦跟不方便，你愿意忍受。它会让你超越现实，可以看到更大的图画。这是为什么？啊，有个 Peter Gong， 他讲的这段话：盼望不否认现况。他没办法帮助我们摆脱困境，可是帮助我们走过困境。 Hope cannot pull you out but can pull you through。 他不会取消你现在所处的这一切，这就是我们要付的代价。所以盼望要付的代价牵涉到受苦，还有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在死前你可能都看不到你所应许的实现。这对很多走过来的圣徒，他们都了解这一点。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很多的圣徒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他们想要完成的事。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没有看到神允许他的大国；摩西没有看到以色列要进入，虽然他在山上远远看见，可他并没有真正自己进入迦南美地。那新约的十二个门徒永远不会想到教会在今天是这么样的兴旺。保罗绝对不会知道他写的那些书信成为现在发行量最广的书。盼望跟应许会让他们做到原本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这也是我跟永浩我们所投入的这个创文机构，我们是训练人写为神书写。可是我们知道可能在我们回天家之前啊，还看不到真正可以写出震撼人心的笔，这要一代传一代啊，是要好几代才能够完成的事情。我们所奉献所投入的是在我们回天家之前我们看不到结果的。可是这是我们从这些圣徒身上我们的学习。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哈，不在圣经里面的是这一个人，你们大家都很熟悉对吗？他是谁？金恩博士。他努力在拯救美国的灵魂，他那时候想要争取这个 黑人平等哈，没有种族歧视，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一个梦，在那个梦里面他看到上帝的应许会真正的实现。那金恩博士在被刺杀的前一晚，他最后一场讲到的题目叫做 I have been to the mountain top， 我已达至山巅上，这成为一个经典的一个 speech。 在那时候他已经接到各式各样的死亡的威胁，很多人都劝他说你就不要再出来讲了吧， 你活着你不是可以做更久的工吗？结果他为他自己的行动他做了一个回答，说你不要问我帮了别人我自己会有什么后果，你要问我如果我不帮助别人别人会有什么后果。这是他的回答。然后 I have been to the mountain top， 他那天晚上这个演讲的题目就是出自我刚刚讲的那个摩西哈，出埃及记。摩西带了那么大批的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法老的奴役，他们是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可是因为他身为这么大庞大以色列族的领袖，他犯了罪，他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神就不让他进入啊，那一群人都要进入的地方。可是我那时候读以色列史的时候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在他临终之前神把他带到山顶上让他看，说这一些就是你进不去的地方，就是你带这些人要进入可是你进不去的地方。摩西没有争吵，没有抗议，他没有委屈自怜说我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还这样子不让我进去。摩西就是看着这个他进不去的地方，可是他知道这些以色列民人会进去，他死而瞑目。我觉得那一幕说清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他感觉到他谅解他不能进去的原因， 他有这个承担的肌肉，属灵肌肉跟品格。那金恩博士用这个典故，他来说 I ha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 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这一段话，他说我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想活得长一点，可是现在我不在乎这一点，我只想遵从上帝的意愿，他已经允许我站在山顶，我看到了那应许之地，我也许不能跟你们一起到达那里，可是今晚我要告诉大家，人民一定会到那里。啊，我每次看到这一段话，我的肺血整个就开始翻腾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属灵肌肉跟品格的仆人，隔天他就被刺杀了。他真正看到了神的应许，他真正的达到了山顶上，他看到了有一天黑人会被视为平等，因为他盼望的理由的对象是什么？是公义的神，他相信这个神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未来。他在那场最后的那一场演讲里面说，他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害怕。我觉得他那句话不只是一个牧者的勉励，他要说的是说上帝永远都在，他会带领我们走过现在，进入到那个应许的未来，即使我自己进不去，我们的未来已经是被应许了。所以他这样的盼望已经不是一个浅薄的乐观可以比拟，他看到神的应许跟实现，即使他自己不在其中他也愿意，这就是信仰的肌肉，也是属灵的品格。这样属灵的肌肉跟品格是从哪里来呢？据保罗说，是从苦难当中建立出来的。这段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非常喜欢这一段，从患难最后达到不让你羞耻的盼望，那这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信心的建立跟品格建立的过程。真正的盼望是从品格里面产生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希望你能够把这一段背下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就表示说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盼望是可耻的，对吗？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会觉得是痴人说梦，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我们可以说患难跟盼望是塑造属灵品格的素材。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讲什么是信，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盼望绝对不是苦难的对立面，我们不是用苦难跟盼望对立，可是苦难却是盼望必要前提，没有苦难谈不到盼望。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环境混乱，对未来我们没有把握，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绝望的囚犯，还是选择做一个盼望的囚犯，你会选择做哪一个呢？有些人会说，我可不可以选择不做囚犯？现实哈，现实处境常常会让我们觉得人在江湖怎样，身不由己。现实常常会让我们觉得被困住，所以这个囚犯，实际上我们的现实就是让我们困住。生病就是被病给困住，穷苦，穷苦就把你困住，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是不是愿意选择做一个有盼望的囚犯呢？最后我想用两个例子来呈现什么是盼望。有一个犹太拉比问他的学生说，如果世界末日就快到了，你们要去做什么？其中有一个人回答说，我会去种下一棵树。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信心跟盼望的呈现。种一棵树，可是世界末日快到了，有可能你根本看不见树的成长， 可是你仍然愿意把它种下，那你种下的就不只是一棵树了，你种的是什么？你种的是盼望跟信心，而且你是种在未来里面。另外一个例子是一幅画，在英格兰一个博物馆里面，这幅画你可以看到有个地球哈，这个女的是坐在地球上面，这个美丽的女子写作，她身上有一个小小的竖琴，竖琴的弦要不就是垂着断了，要不就是摊在她的膝盖裙子上，只有一根弦仍然紧绷着。这个女子的眼睛是怎样被蒙着的？这幅画在画什么？如果要你为这幅画取名字，你会取什么名字？啊？取什么名字？绝望中的盼望，它的名字就叫 Hope， 这幅画的名字就叫 Hope。 有两个女士站在这个画前面开始讨论，为什么叫 Hope 呢？这个竖琴是这么残缺，还要把它叫做 Hope。 刚好那个博物馆的馆长在后面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因为从摩西一路到新约的抹大拉玛利亚，希望的竖琴一直都是一个破碎的乐器。什么是盼望？就是几乎失去你才会有盼望，要不然就不是盼望。盼望就是不断的去弹那仅剩的一根弦。我觉得这幅画画得非常的真实，盼望某些方面好像是盲目的，未来用肉眼看不见，可是盼望是你心里的眼睛却是很雪亮的，因为你看见神的应许会怎样去实现。所以你在盼望当中仍然用最后一根弦去弹出美妙的音乐，去赞美神，向神去祈求。你只要有信仰，你就有盼望，你就不再是绝望的囚犯。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转变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盼望的囚犯。最后我用保罗的祷告词来祝福各位，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也是我在今年新年的这个时候对你们的一个祝福跟祷告，就是盼望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也请敬拜团队上来。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你，所以我们是活在盼望当中，而不是在绝望当中。也因为有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可是神，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并不那么认识你，他们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你的存在，甚至没有经历过你的爱。我要对这些人讲话，如果你是生活在失望里面，环境让你失望，亲人让你绝望，你是在一个绝望当中成为囚犯，我想问你，你愿不愿意从这里面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有盼望的囚犯？你愿不愿意对这个神有更多的认识？虽然你不认识他，可是他深知道你，他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你心中的痛苦跟挣扎。如果你希望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求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如果你真的今天你选择做这个决定，感谢主，愿意对你神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应许有更多的认识，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神啊，你看到这些举起来的手，我们提到在无水的深坑当中，立约的血就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绳子，这些举起来的手就是在抓这个绳子，他们希望 爬出这个无水的深坑当中，从他们绝望的井中爬出来。神，我求你，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求你帮助他们能够爬出来，能够活在你的荣耀里面。我再把握一次机会，如果你愿意抓住这个应许的绳子，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神，我谢谢你，你看到了，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现实处境给困住，我们想要像约伯一样，永远说出有盼望的话。我们要说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我们要说指望是坚固的，我们能够安然躺卧，我们不怕，没有惊吓，我们可以安然入睡。神，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在座的属神的儿女也能够活在盼望当中。神，我们不只是要操练我们自己，我们也希望能够享受这个盼望。我们愿意活在你的应许当中，我们愿意活出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也为我们所有认识你的基督徒，我也问你，你是否愿意活在盼望里面？也希望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神，你看到了这些的手，这些就是把他们灵魂的锚抛在永恒里面，他们要坚固不可动摇。神，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灵魂的锚已经稳固了以后，我们别无所惧，我们面对未来，我们别无所惧，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安妥的。我们谢谢你。神，我就为我们这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是充满盼望的。谢谢你差遣了我们的正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神啊，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把盼望带到这个教会，在他们的后面是有神的。我们感谢主。神，我们就希望你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牧师的带领。我们现在幸福小组的运作，也求你把盼望放在这个小组当中，让2019年是一个复兴的一年，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充满了盼望，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而且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救主的意志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比律死亡之人。
主，我们看见你了。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俗世表现为虚空，
我们一起再来看见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世必要显为虚空。